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现在是5月9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将提升中国贸易战的威胁，北京方面作出了软硬两手的回应。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锐减 83%。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英国发表演说，呼吁英国当局不要让中国的公司参与 5G 建设。美国国防部和军方的高级官员再次到国会接受质询，并且努力争取国会议员支持一笔金额庞大的年度国防预算。
$750 billion top line for national defense enables DOD to maintain irregular warfare as a.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在听证会上重申，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促使五国大楼制定出总额$7,500 billion的国防预算。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将会提升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威胁，北京在星期四作出了软硬两手的回应，一方面表示中国愿意通过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而一方面又声言不会屈从美国的压力，并且抱怨美国歪曲北京立场，将中国未有做出的很多的承诺讲成是中国已经作出了承诺。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上午在他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近各种渠道的消息是很多，美方贴了不少的标签，比如是倒退、背弃、中方被承诺很多。高峰紧接着说，中方是重信用守承诺，这一点从来是没有改变。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中国贸易伙伴则是抱怨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将近20年一直损人利己、不信守承诺的做法始终如一。特朗普多次表示，美国先前的历届政府无能胆怯，任凭中国肆意采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一项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连续第二年下降。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及荣鼎集团5月8号星期三发布的报告，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2018年较去年下降了 83%， 只是有50亿美元。而在前一年，这个数字是290亿美元，已经比2016年顶峰的时候460亿美元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了 7%，为130亿美元。美中两国政府对于跨境投资的越来越严格的审查是双向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加严格的审查，而美中目前的贸易战亦都导致了投资者保持谨慎。与此同时，北京控制资金外流以及是对于私营企业的债务审查亦都是投资减少的原因。中国收紧对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迫使到私营公司是需要清理资产负债表而无法投资。而与此同时，报告还指出，两国之间的投资金流动头一次超过了直接双向投资，达到大约是22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8号在伦敦发表讲话，敦促英国不要让中国公司是参与 5G 网络建设。
As a matter of Chinese la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rightfully demand access to data flowing through Huawei and ZTE systems.
蓬佩奥表示，要知道，按照中国的法律，中国政府是有权要求华为以及中兴公司提供他们掌握的数据，为什么有人还要给予一个严重违反网络空间的政权这样做的权利？蓬佩奥还提及到，英国已故首相戴卓尔夫人要求英国想一想，戴卓尔夫人会对中国的行为有什么的反应。大家是想一想，当中国通过腐败以及威吓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时候， 铁娘子戴卓尔会保持沉默咩？佢会唔会要求绝对透明以及最高标准的情况之下系接受一带一路？佢会允许中国控制互联网嘅未来咩？美国强烈反对使用华为 5G 产品，因为中国法律要求华为以及所有公司以及个人责任帮助政府收集情报或者系提供其他嘅安全服务。蓬佩奥已经警告美国嘅盟国，使用华为公司嘅 5G 产品将会令华盛顿好难同盟国系分享情报。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5月8号就佢可能被引渡到美国问题，响加拿大嘅不列颠哥伦比亚法院出席聆讯。法官决定孟晚舟将会在今年9月23号到10月4号之间出庭聆讯，法院更改了他的保释条款，容许他是从温哥华一座价值600万美元的6个房间的豪宅，是搬到一座价值是1600万美元的7个房间的豪宅当中。孟晚舟的发言人豪斯在法庭外面表示，孟晚舟不能够被引渡，因为他是有争议的行为，在加拿大不是犯罪。孟晚舟的律师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并不适用于加拿大，因而不符合引渡的双重犯罪的原则，亦即是引渡人涉嫌的罪行需要在两国都认定为犯罪行为才符合引渡条件。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在星期三向法院提交的文件当中还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为了美中贸易谈判准备好干预案件，由此可见孟晚舟的案件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因素。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认定司法部长巴尔藐视国会，之前美国司法部拒绝提供未经修改的穆勒报告，该个报告对俄罗斯干预选举展开调查。委员会成员投票按党派分布，以24票赞成1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认定巴尔是藐视国会。而在当日的较早时候被问及到众议院全体投票的时候，多数党领袖霍耶说投票还未有安排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的广播监管机构对中国的官媒播放被迫认罪展开正式调查。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认为究竟中国到底是不是美国的朋友定抑或是敌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防高级官员争取预算案的时候再提到中国，能否过关难以预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再次到国会接受质询，并且努力争取国会议员支持一笔金额庞大的年度国防预算。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在国会参议院举足轻重的本分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重申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驱使五角大楼制定出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
The $750 billion top line for national defense enables DOD to maintain.
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在致辞时说，总额75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能够使到美国国防部保持非常规作战的核心能力，并且注重军事现代化和备战，使到美军具备竞争压制能力，并且赢得未来可能发生的高端战争。沙立汉又说，国防部计划大幅度增加资源，提升美军在太空、网络和其他新兴军事技术能力的研发，保持对中俄两国的军事优势。国会参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谢尔比说，他赞成国防部的这项策略。
Concerning the technological edge that we cannot cede to China.
谢尔比说，在技术优势方面，美国不能够输给中国和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如果输给他们的话，美国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不过国会内很多民主党议员对白宫提出的这项巨额国防预算提出了异议， 掌管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顿觉大楼在提交预算案的时候将数额庞大的支出计划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沙茨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赞成部分政客经常以中国和俄罗斯威胁为主要理由争取巨额国防预算的做法。沙茨说，完全从俄罗斯和中国威胁的角度去描述美国军队对资源的寻求是政治上的简略做法。美国需要在全球各地活动，美国有很多的责任，制定国防预算的目的是履行所有的责任，而不只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在提到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政策的时候，沙茨参议员说，美国不单只要注意在那个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还需要在非军事领域作出更多努力。他说，美国需要在该地区活动，需要在那个地区派上用场，不单止体现在军事上，还应该包括减灾。美国需要和该地区尽可能多的国家交朋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听证会上说，美国谋求建立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时候，离不开盟友和伙伴国的参与。国会审议国防预算的程序刚刚才开始，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谢尔比对国防和军方领袖说，今年的审议程序可能会相当漫长，而且很难预料审议的结果。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就美中关系40年后美国应该怎样应对中国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有议员问到美国到底应该怎样定义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到底是美国的朋友定或敌人，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定或是敌手。当然亦有议员认定中国的挑战是一个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以考竞争40年后美国对中国战略为题举行听证，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科蒂斯的一段话，可以讲是简练的概括了美中关系40年的演变。他说，当他细个的时候，他认为中国依赖我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这个看法后来改变，我们开始将他们看做我们的朋友，有些好像我们的北约朋友，我们可以以互利的关系中达到共同繁荣，再后来又变成竞争者。2017年12月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从那阵时之后，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角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过科蒂斯觉得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并不能够完全描述美中之间的关系。他说，自从他来到国会，他去了很多地方了解更多，他现在对这个竞争者的讲法亦有质疑。当他想到竞争者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他想到的是两队人马走出来努力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他今天又听到对手、敌手，他亦听到最大威胁、掠夺者，所有人今天好像都感到沮丧，觉得对这个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他想，这个是不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定义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他想请问大家，他们是不是敌人，他们是敌手还是竞争者，准确来讲他们到底是什么。斯科里佩里是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他在听证会上亦表达类似的意见。他说，在决策层面，我们打交道的是中国政府，压制性的共产党政府，所以我想我们要首先搞清楚如何定义他们。我想知道大家是怎样看中国，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战略对手、盟友、敌人，我们应该怎样形容他们。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艾略特·英格尔认为中国代表了对全球的挑战。他在开场白之中说，中国在全球代表深远的战略挑战，无论是从经济上、地缘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但是在某些领域，中国又是我们必要的伙伴，虽然有时候很艰难。 他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所以必须要将美中关系搞得正确。众议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来自德克萨斯州，他认为中国的一系列做法形成了对美国的威胁。他说对美国来讲很明显，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是个威胁，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争夺，无不对美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全球民主以及人权构成实实在在严重的威胁。他还说如果美国继续好像几十年前一样洋洋自得，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真正威胁，再过40年对我们子女和孙辈来讲世界上就完全不同。面对议员的提问，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竞争者范畴，是美国的对手。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范亚伦在听证会上说，很明显他们是对手，他们在所有领域和我们竞争，经济、军事、政治影响力，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最后的目的是希望取代美国，不单止成为东亚的优势力量，而且要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在被问到这种定义远超过竞争者的范畴，已经具有敌手的意味时，范亚伦强调这个就是他的意思。曾经在国防部负责亚太策略的海利马格萨门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在亚太地区肯定是美国的对手，但是在全球中国的意图还不是那么明确。他说他实际上认为在亚太地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他们在那里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从安全、经济、军事上将美国赶出亚太。至于他们在全球的野心，他觉得还未能够下结论，但是他们确实已经是采取措施，尽可能的使到自己强大，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美国。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亦认为，应该用对手甚至敌手元素来定义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与马格萨门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的全球野心亦相当明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到领导全球治理的改革，这个意味着他试图改变国际标准和组织，使他体现中国的价值观、政策和中国的议程重点。来自美国智库新美国的网络安全专家萨姆·萨克斯说，无论是用竞争者来定义中国，或是用对手来定义也好，中国都是与美国互相关联。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体现在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听证会上，议员对美中关系的各方面进行了提问，包括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战、中国在北极的野心、中国在新疆、西藏和台湾的政策、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中国的科技和军事发展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广播监管机构对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一名英国男子的认罪是否违反了英国的广播守则呢，目前正开正式调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此一次调查是英国通讯办公室收到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国太太余英珍提出的投诉之后发起的。韩飞龙是一名私家侦探，曾经在上海经营一间私家侦探公司。2014年他和他的太太在中国被判刑，罪名是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私人记录，并且将这些信息出售给包括制药公司、格兰素史克在内的客户。2015年6月，这对夫妇在减刑之后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 韩飞龙在2018年11月向英国通讯办公室提交的投诉当中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的警察合作提取并且记录了一段他在被逼供的情况之下，在实际审判前很久作出的认罪。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通过他的国际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即是 CGTN， 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全球各地播出了这一段认罪视频，使到中国和全球的公众对他和他的太太产生了偏见，导致随后对他的审判有失公允。英国通讯办公室一名发言人说，英国当局决定调查一宗有关中国央视新闻台播放的新闻节目的公平性和私隐性的投诉，如果英国政府发现有违规行为的话，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英国监管机构有权对违反规定的广播公司处以罚款，在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情况之下，甚至可以吊销这间广播公司在英国的播放执照。历史上英国通讯办公室曾经对播放被逼认罪的广播公司实施制裁。在去年，沙特阿拉伯国有的新闻频道阿拉伯电视台因为播放了一名被监禁的反对派领袖的认罪，但并没有表明他曾经受到殴打，所以英国当局向这间阿拉伯电视台判处12万英镑罚款。2011年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的英语频道因为播出被监禁的新闻周刊记者巴哈里在被威逼的情况之下接受的采访，所以被英国当局判罚10万英镑。一年之后，英国通讯办公室取消了这间伊朗的电视台 Press TV 在英国的播出权，原因是该公司播出由德克兰监控的社论的做法违反了英国的广播牌照规定。根据英国通讯办公室的程序，投诉人必须在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节目播出之后20个工作日内提出投诉。该监管机构说，他通常不会接受20日窗口期过后的投诉，所以对韩飞龙的投诉采取行动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除了韩飞龙的投诉之外，英国通讯办公室还收到了瑞典公民香港书商桂敏海在英国的女儿安琪拉桂的投诉，并且包括瑞典籍活动人士彼得达林以及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的投诉。这些投诉全部都指责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他们被逼认罪，违反了英国的广播守则。保护卫士人权机构主任关于中国使用强迫电视认罪这本新书媒体审判的编辑，曾经参与撰写失踪人民共和国的彼得达林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英国通讯办公室对 CGTN 展开调查将会压制中国的官媒播放所谓被逼电视认罪的行为。他在邮件当中说，英国通讯办公室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在影响中国的积极变化以及海外行为方面采取了英国政府或者是英国外交部无法采取的措施。对于中国官媒的国际推广来讲，英国似乎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但作为整个欧洲扩张的中心，英国实际上具有很大影响力。首先，由于中国央视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中国不再能够使到两名被绑架的加拿大人，亦即是迈克尔·斯帕沃尔和迈克尔·科夫里格出现在电视上认罪。共产党可能原本打算是要这样做的，因为6月中旬这两个人需要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改为拘捕。总括来讲，由于正在接受调查，而且面临被吊销执照的风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共产党将是无法在国际上继续播放强迫电视认罪。林达同时就说，中国花费了巨额资金用来在欧洲发展媒体影响力，而且欧洲不单只是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它的重要性还随着中国和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关系恶化而不断上升。这些都使到中国必须要重视英国今次对中国央视的调查，所以因此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林大话，事实上今次的调查本身不理最后裁决是乜嘢，都会迫使中国在以下两个选项当中作出选择。第一就是制作并且在国际上传播这些电视认罪。第二就是挽救他们在欧洲扩大影响力的企图。选择可以说显而易见， 今次事件的结果就是从此用英语播放这些被迫的电视认罪几乎是无可能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多名官员在星期三首度公开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庄举行的庆祝酒会，对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的态度作出了清楚的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酒会最引起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多名官员的公开出席，包括国务院主管国际组织助理国务卿海文莫里、政治军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伯、亚太事务首席辅助卿帕特里克麦菲、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辅助理部长海大卫、白宫国安会亚洲经济安全事务主任田家希、国安会中国台湾蒙古事务主任简义荣、国安会网络政策主任普兰基等。咁多官员的出席不单止是过去前所未见的景象，由于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过去美国行政部门官员总是避免在台湾政府举办的场合中公开露面，亦竭力避开媒体的注意。但是在这一场酒会中，更特殊的是国务院两位助理国务卿还公开发言，表达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莫里说，出席酒会的有共和党、民主党、保守派以及自由派，所有人站在一起只是为了一个议题，就是为了支持台湾，你们的独立、你们的民主、你们的力量和你们的友谊，天佑台湾。上任刚刚3日的库珀亦表示，美国与台湾是一个长久的关系，亦是一个恒久的伙伴关系，台湾是民主模范，他期待到台北访问。库珀在酒会中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特朗普政府对众议院刚刚通过的台湾保证法持乜嘢态度的提问时说，国务卿蓬佩奥已经表明台湾是美国的恒久伙伴，美国与台湾是一个长久的关系，国务院与参院外委会在一些涉台议题上合作。美国之音再问他是否近期内将访问台湾，他说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上任3日就来参加这个酒会，以及今后将如何处理美台关系，库珀说他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就代表他们对这个关系的重视。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众两院外委会主席、资深议员、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等数十名参众议员都参加了这场酒会，并且连接发言表达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以及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期盼。就在这场酒会的前一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两个支持台湾的决议案和法案，一个是重新对台湾以及落实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一个是台湾保证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南韩话北韩再次发射不明飞行器。美国专家话中国利用经济实力推动地缘政治的野心。北京话听攰了华盛顿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所谓造谣。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四下午4:30左右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这个是北韩继四日前发射了他们所称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时隔五日再次发射飞行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他们正在对这枚北韩从平安北道新五里一带向东发射的型号不明的飞行器进行精密分析。上个星期六，北韩官方媒体说，北韩试验了多枚火箭发射器以及战术制导武器，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上个星期北韩进行了火箭炮打击演练，并且至少向海面发射了一枚的导弹，这个是北韩在停止试射一年半之后又再重新试射。韩联社的报道说，有分析认为北韩星期四从新五里向东发射的飞行器或贯通北韩内陆，该个武器很可能为是导弹。北韩目前还没有对发射作出任何的评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举行了题目为是中国在亚洲以及美国的影响力上升的听证会，试图解决来自中国的经济以及外交挑战。在场的议员以及为专家都是对中国以经济实力推进地缘政治野心提出警告。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谢尔曼在开场讲话当中表示，美国受到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中国长期以市场准入为筹码，要求是要挟美国企业屈服他们的要求。以波音公司以及是荷里活来为例，谢尔曼表示，波音公司被迫是在中国建厂以换取市场准入，而荷里活影片为了进入中国不得不删除后者认为敏感的因素。谢尔曼仲表示，他们控制了美国，因为他们是要重要的市场，这个市场不向美国出口产品开放，他们这样做是要将美国的生意变成是他们自己的。同时，中国发展的较多的亚洲实施这种策略，以扩大在该个地区的影响力。新美国中心南亚研究员查德海瑞表示，中国备受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他们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基石。查德海瑞表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扩大在巴基斯坦建设基础设施，前所未有地涉及到当地的安全政治，但是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在该国的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四是表示，已经听攰了华盛顿在中国提出并推行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上面的造谣。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推出的重建中国历史上的洲际贸易通道丝绸之路的愿景。一带一路倡议在一些国家受到反对，批评者担心一带一路项目融资程序不透明，会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而且这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更多地是提升中国的影响力，而不是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先前多次对一带一路提出直言不讳的质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伦敦再度批评中国兜售腐败的基础设施建设交易以换取政治影响力，并且使用以贿赂为动力的债务陷阱外交。美国海军在星期四宣布，美国、印度、日本以及菲律宾海军刚刚完成了在南中国海中国声称有主权的水域进行联合演练。海军的声明说，这次是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导弹驱逐舰劳伦斯号参与的多国联合海上演习，5月2号开始8号结束。除了美国的劳伦斯号之外，日本对宇号驱逐舰、印尼加尔各答号驱逐舰以及是沙克蒂号普及舰、菲律宾的百里法西奥巡逻舰参加了这次的联合海上训练。美国海军发声明，上述的舰船进行了编队运动， 通讯测试人员换乘等科目的演练，并且在日本川渝号上进行了指挥官的交流。中国将会在5月15号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徐伦在星期四表示，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有关的消息。他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预计亚洲4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域外的国家共2000余人参加这次的大会。缅甸星期二释放了两名路透社记者的做法令人意外，然而倡导媒体自由的活动人士对此举是否意味着该国将会出现改变表示怀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案的二审开庭等待宣判，中美加陷入司法贸易混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特首和民主派就逃犯条例针锋相对，立法会的答问会内多名泛民议员被逐离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了立法会的答问大会，多名民主派议员就争议不绝的逃犯条例修订提问，双方的言辞针锋相对。林郑月娥在回应主权移交之后的逃犯条例不容许移交逃犯至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是刻意安排，怕中国的法制有问题等提问的时候，直接指这些言论全部是废话，引起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满。议会阵线的毛孟静指责林郑月娥讲大话，会议在混乱当中一度中断。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更加将毛孟静等七名民主派议员驱逐离场。民主党不满林郑月娥政府强推修例，将会提出不信任动议要求他落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二月以引渡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为由，提出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身处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影响香港的法治和一国两制。国际商会香港分会认为修例将会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争议不绝的逃犯条例修订成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5月9号出席今年第二次立法会答问大会的焦点。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提问表示，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星期二即是5月7号发表报告，提及如果逃犯条例修订通过，建议美国政府重新审视香港政策法。他认为最终结果不单止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亦都会深远地影响香港的特殊待遇。杨岳桥还说，同一时间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正式表态，担心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严重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杨岳桥强调，这个商会是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大湾区，他们都要发声表态，而且包括美国、英国、欧盟等国际社会都发声表态。他质疑林郑月娥政府是不是无视国际关注的意见。
昨日政府发表声明回应美国 USCC 报告，就提及香港这条条例是参考了联合国的做法。如果真的参考了国际做法，如果真的经得起国际考验，那为什么国际社会都仍然这么大的忧虑？是不是全世界都误会，失实地去理解这条条例，是得你林郑政府才对呢？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楊岳橋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經常提及外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講這樣講那樣，他希望議員留意，今日中國和美國也是進行中美之間的角力，他都希望議員看清楚事實，維護香港的利益。林鄭月娥表示，要了解逃犯條例的目的、精神和國際社會的關係，就要看立法的初心。林鄭月娥提及，政府在1996年底提出逃犯條例的初心，是為了避免罪犯逃避法律制裁，躲在香港，令到香港成為罪犯天堂。林鄭月娥又說，港府今次提出逃犯條人案的港人疑犯陳同佳，希望將他移交到台灣受審，亦都是要處理目前法律的漏洞。
但這個個案就是突顯了現在制度的漏洞，亦都是當年看得出 We should not allow any gap， 現在我們是有一個 gap， 有一個空白了的地方。一方面就是地理的限制，條例並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換句話說，香港和內地、台灣、澳門完全沒有法律基礎來到做移交逃犯的工作。另一個當然呢，就是即使說現在都可以做下個案，但是那個程序是無法可以實行，所以亦都是過去22年呢，一個個案的移交呢都沒有做成。
楊岳橋反駁林鄭月娥講的逃犯條例初心，其實應該是1997年主權移交之前，故意限制將疑犯送到中國內地，過去22年來都是這樣，這個才是逃犯條例的初心。他又追問林鄭月娥是不是不理會國際的關注。
我真的想問清楚特首，如果你這麼緊張香港的國際地位，是不是國際社會的聲音可以不理？你可以不理國際社會，是不是連你的傳統盟友你都可以不理？商界你可以不理，13萬人你可以不理，民主派你可以不理，但是為什麼連陳雲毅教授你又不理，何樂生教授你又不理？是不是現在全世界都誤會你林鄭月娥，只有你這班官員個個才是正確，李家超才對，鄭月華才對呢？
林鄭月娥語帶諷刺這樣回應楊岳橋的提問，直指當中有些言論是廢話，引起多名民主派議員不滿，議會陣線的毛孟靜指斥林鄭月娥，雙方針鋒相對。
不用這麼衝動，我慢慢會回答你。這個所謂當年在條例裏面說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並不是刻意，亦都更加唔係有啲人話係怕回歸之後內地嘅法制，更加唔係有啲人話連中方都同意喎，喺中英聯絡小組咧都係中方自己都係驚，如果包埋即係內地咧會影響到香港嘅順利移交，全部都係廢話。大家可以睇翻立法會嘅檔案，係咪？我唔會講大話，大家可以睇翻立法
會。毛孟靜議員
嘅檔案。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打斷林鄭月娥的發言，認為毛孟靜公開表示特首林鄭月娥講大話，是非常嚴重和冒犯的指控，要求她收回這個指控。毛孟靜表示肯定不會收回言論，梁君彥要求她離開會議廳，多名民主派議員抗議梁君彥的裁決不公平，認為議事規則並沒有禁止議員批評特首和官員講大話，紛紛提出規程問題，梁君彥在混亂中暫停會議，多名民主派議員高呼口號抗議。會議重開之後，梁君彥再次要求毛孟靜收回對林鄭月娥的指控，否則要求她離開會議廳。毛孟靜回應堅持不會收回有關言論。
我告訴你，梁君彥，立法會是要來監察政府的。我說林鄭月娥是講大話。
請毛孟靜議員離開會議廳。
毛孟靜離開會議廳之後，多名民主派議員紛紛抗議。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表示，港人不想要這個送中條例，並且企圖走近林鄭月娥，將一個道具鐘送給她。梁君彦隨即以郭家麒行為極不檢點為由，要求保安將她逐出會議廳。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提問表示，香港之所以要實行一國兩制，是因為香港人怕共產黨，對共產黨沒有信心，香港人更加怕共產黨不惜一切實行一黨專政，保護他們的政權。胡志偉質疑林鄭月娥自作聰明，打開區隔中港兩地法制的防火牆，以填補漏洞為名，實際上是放棄一國兩制的保障，質疑林鄭月娥帶給香港的破壞超過之前三位特首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又要求林鄭月娥回應會不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你看看自己，你看看自己，現在我在你見到的樣子，除了有黨性有勞性，你就沒有血性，也都沒有人性。你啊，帶給香港的破壞超過董建華，勁過梁振英。我現在問你，你究竟要幾多少人上街你才肯收手？你要幾多少人撤資你才肯收手？你要幾多少香港人搞移民你才肯收手？我再問你，你會不會撤回你的逃犯移交的條例，只是做單次的跟台灣當局一次性的安排，處理一陳同佳的問題，可不可以放過香港啊？可不可以保障香港一國兩制核心利益啊？
林鄭月娥否認推動逃犯條例修訂是破壞一國兩制，又表示不想批評過去幾屆政府不推動修例是不是失職。不過林鄭月娥補充，過去的政府有鴕鳥的原因，因為每段時間的政府都面對不同的政治爭議。她又承認提出修例會令到官員受到攻擊，而她自己正是例子。會後多名民主派議員表示，翻查立法會的會議記錄，議員批評特首或者官員講大話早有先例，不單止未有被指言論有冒犯性，更加未有被要求離場。而這次答問大會，林鄭月娥和民主派多名議員針鋒相對，一共有七名民主派議員被逐離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不滿林鄭月娥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向林鄭月娥提出不信任動議，要求她落台，動議將會在5月22日的立法會大會討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毒品案上诉在礼拜四开庭，被指政治化的孟晚舟法庭聆讯近日亦举行，加上第十一次美中贸易谈判在即，评论认为涉及美国、中国和加拿大的上述三宗案件难免影响交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5月9号星期四上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上诉。谢伦伯格的律师张东石对美国之音话：
这个应该说庭审过程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法院现在，
张东石话应该讲庭审仲系比较正常，法庭听取控方、辩方以及被告人本人的辩护观点，然后法庭合议后会择期宣判。较早前张东石所在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话：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谢伦伯格的
莫少平话：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对谢伦伯格今日嘅二审喺大连开完庭之后，冇当庭宣判。针对辽宁省高院喺大连中院所在地开庭，张东石补充话：，
他是地点在中级法院，但是是由辽宁省高级法院。
张东石话：开庭地点喺中级人民法院，但系案件系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针对二审宣判后谢伦伯格下一步诉讼程序，张东石律师话：
如果这次还是维持了死刑判决的话，那么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来复核。
张东石话：如果呢次唔系维持死刑判决嘅话，咁仲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嚟复核，而且佢本人亦系有发言权，就系复核法官亦会见谢伦伯格，听取佢本人嘅一啲意见。谢伦伯格2018年11月20日因走私毒品被大连市中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收个人财产150,000元人民币，驱逐出境。对此，谢伦伯格立刻提出上诉。2019年1月14日，大连中院再度开庭审理，结果被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法院的理由是当初量刑太轻。案件改判立即引起舆论关注，因为当时正值华为财务官孟晚舟案突发，谢伦伯格案被有啲舆论解读为中方以此向加拿大施压，唔答应美国引渡孟晚舟嘅要求。谢伦伯格嘅命运同加拿大对孟晚舟案嘅处理被联系起嚟，因为加拿大燃点咗中国政府嘅怒火。加拿大外交部最近表示，由于中国选择采取死刑这种残酷的惩罚手段，加拿大将会继续极度关注。加方官员计划参加5月9日的上诉案审理，并且会继续要求中国政府对谢伦伯格宽大处理。无独有偶，谢伦伯格5月9日上诉案开庭，又同孟晚舟引渡聆讯案连埋在一起，两案前后几日内举行。报道说孟晚舟的聆讯主要是程序性内容，法庭决定5月8日裁决。另外，孟晚舟的律师称，对孟晚舟引渡案已经被政治化表示忧虑，因为特朗普总统有关孟晚舟案的言论表明特朗普的政治性格、政治动机和言论都存在问题，而同时特朗普政府又将与留学率领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新一轮谈判。此时全世界，尤其是全球金融市场都密切关注星期五午夜过后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加税动作是否施行，中国将如何采取反制措施。於是謝倫伯格案、孟晚舟案以及即將舉行的美中貿易談判似乎就這樣連在一起。針對三國三中事件，歷史學者張立凡對美國之音說：
以牙還牙的方式來對撕吧，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张立凡说，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对抗司法无意义，你扣了我这边的人，我要对付你那边的人，然后互相报复，又涉及到加拿大的猪肉等等。他觉得这类动作都比较小气，但是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个问题症结所在。而且孟晚舟的事件搞得这么大，显得中国官方很不正常。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对一个民营企业家在国外涉案以后用这么大的力度来保这个人，这一点很反常，这个凸显华为公司在体制内的那种特殊性。针对谢伦伯格案、孟晚舟案、美中贸易战的潜在关系，张立凡说，
应该说孟晚舟的事儿，然后这个那被捕的这个人的事，
张立凡说应该讲孟晚舟的事，被捕的谢伦伯格的事和中美贸易战应该切割，按照理性的办法是可以切割，但是现在不理性的做法是将这些事情都搞在一起。孟晚舟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司法事，最后将它变成一个外交案件，他觉得这种做法很不明智。中国外交部5月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被问到谢伦伯格案时说，他们此前已经多次展明立场，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案件，依法保障有关人员在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利。纽约时报储伯亮的文章说，从中国法律的角度来看，情况对谢伦伯格不利。中国的法院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刑事案件上诉成功的案例很少，彻底宣布无罪的情况更为罕见，但是上诉可能会帮助谢伦伯格延长这个过程，同时使加拿大政府有时间为他争取宽大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你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 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racket 以及 that does it。
Hey Larry， 你唔系想买下学期嘅书咩？诶，咁仲唔趁我哋而家喺书店顺便买埋佢
？I want to buy them, but these prices are ridiculous.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such a racket.
你想买书，但系又嫌呢啲书太贵啊？你仲话出版课本嘅行业点话？乜嘢系 a racket？
That's right. I am complaining again. I said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a racket. R-A-C-K-E-T.A racket is an unfair criminal business that makes lots of money, like gambling or extortion.
Oh, racket, 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谋取暴利，就好比赌博和诈骗一样的非法行为。Larry, 你意思是这些书定价过高，就好像在这里敲诈勒索，有这么严重吗？
Absolutely. Look at this. The history book costs $90. The publishers k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uy the book.So prices are really high. What a racket!
哎呀，真的，这本历史书要卖$90啊，太贵了。那些出版商明知道我们没办法，实要帮他们买，所以将价钱定得这么高，真是敲诈勒索。那 Larry，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 racket？
I think that cable TV is a racket. There's only one company in town, they're always raising prices, and all the channels worth watching cost extra. It's a racket.
是啊，我们这里只有一家提供有线电视的公司，他们成日加价。但是 Larry， 看不看电视问题不太大。你知不知道有些医院还乘人之危敲诈勒索孕妇。
Really?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比如说我听说有些医院叫孕妇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还收得很贵。他们不懂只好听医生说，这个真的跟诈骗一样。
Wow, now that's a real racket.Oh man, look at this. $85 for a book of old essays on US politics. That does it. I'm buying my textbooks online.
这本美国政治论文集要卖$85啊。你说 that does it, 那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someone says that does it, he means that he's so upset that he's no longer willing to accept something.
Oh, that does it, 就是一个人对某件事很生气，宁愿放弃的地步。诶，咁咪就系相当于中文所讲嘅，哎呀，系啦，算啦。诶 ，Larry， 你系话呢啲书太贵，所以你索性就唔喺呢度买，要上网买
？That's right. If a situation gets so bad that you cannot stand it, you can yell "That does it!" and then do something about the problem.
嗯，如果你实在忍无可忍，你就可以大声话 "That does it!" 诶 ，Larry， 我好似明白呢个用法，但系你可唔可以再同我举个例啊？
Well, for example, if an employee always comes to work late, one day the boss might say, "You're late again."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啊，就好似我对我表妹讲嘅话，佢每日翻工都迟到。我同佢讲，总有一日佢老板会觉得忍无可忍，佢就会话，得啦，你以后唔好嚟翻工啦。喺英文里边就可以话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Now you know how to use that does it.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有啦。Larry， 有一日你会在照镜的时候对自己说 That does it， 我一定要减肥、啊、
That does it， 李华 I told you to stop making fun of my weight。
Hey， 不要闹 Larry， 我跟你讲笑而已，而且我发现你最近好像瘦了，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减肥餐、啊、
A special diet？ No way， All those diet books and special foods are a racket。 I just decided to exercise regularly and eat less junk food。
这句话我同意，那些减肥书和减肥食品都很贵的，主要是为了骗钱。其实最重要的是坚持做运动，少食零食。Good for you,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racket， 意思就是指价格太高，就好像敲诈一样。而李华学到的另外一个常用美国英语就是 that does it。中文里面可以话系得啦，唔使做啦咁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咧系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嘅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下个钟头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